抽一点空闲，挤一点时间，听一会儿圣书，让生命圣善。这里是亚洲真理电台听书栏目。
一，福音的开始，第一章一至四十五节，耶稣基督福音的开始，第一章一至八节，天主子耶稣基督福音的开始。正如先知以撒义亚书上记载的，看，我派遣我的使者在你面前，预备你的道路。旷野中有呼号者的声音，你们当预备上主的道路，修直他的途径。喜者若翰便在旷野里出现，宣讲悔改的洗礼，为得罪之赦。犹太全地和耶路撒冷的群众都出来，到他那里承认自己的罪过，在约旦河里受他的洗。若翰穿的是骆驼毛的衣服，腰间束的是皮带，吃的是蝗虫与野蜜。他宣告说，那比我更有力量的要在我以后来，我连俯身解他的鞋带也不配。我以水洗你们，他却要以圣神洗你们。一，开始。在马尔古圣使用希腊文写的福音中，圣使没有在开始这个名词前面加上定冠词则或不定冠词阿，他只是简单而猝然地用了开始这个字，目的是在强调并唤起人们注意这个字的重要性。就这样，圣使回溯希伯来文圣经开始的在起初，也就是上主创造宇宙天地之初。在犹太人的传统中，开始这个字就等于是智慧，因为箴言把智慧位格化了，上主自始即拿我做他行动的起始，做他作为的开端。所以有些犹太老师把创世纪的第一句，在起初天主创造了天地，解释为天主以智慧创造了天地。马尔古圣使以这深具意义的开宗名义来肯定耶稣的福音或好消息是来自智慧，且智慧意味着崭新的创造。二至三节，正如经书上记载的，马尔古圣使从希伯来文经书中引述了三个声音。在出谷记中说，上主派遣的使者在你面前保护你，领你到我所准备的地方，说明天主会派遣天使引领他的子民到达他所预备的地方。马拉基亚先知书说，天主派遣使者去预备道路，说明天主透过马拉基亚先知宣告盟约的使者墨西亚要来见证并坚定天主与人所立的盟约，而且要赦免他子民的罪。旷野中呼号者的声音是以撒义亚先知所描述天主使者所说的，你们安慰，安慰我的百姓吧。马尔古圣使用了这短短的两节总结整个圣经的传承。天主派遣了使者，把以色列子民从预备道路、赦罪及安慰的讯息中带到天主面前。圣使在古伊三所描述伊撒义亚先知书上记载的，旷野中有呼号者的声音，正是若翰喜者。四至八节，若翰喜者，圣使在此所描述的若翰喜者酷似厄里亚先知，一个身穿皮毛衣 腰束皮带的人。正如经上记载，厄利亚没有见到死亡，忽然有一辆火马拉的火车出现，厄利亚便乘着旋风升天去了。四至八节，若翰喜者。圣史在此所描述的若翰喜者，酷似厄利亚先知，一个身穿皮毛衣、腰束皮带的人。正如经上记载，厄利亚没有见到死亡，忽然有一辆火马拉的火车出现，厄利亚便乘着旋风升天去了。马尔古圣史把若翰喜者看为另一个厄利亚。圣史认为若翰喜者犹如先知般的伟大。列王记记载着，厄利亚的先知精神已降在承继者厄里叟的身上了。在此，马尔古圣史说，若翰喜者也将有一位继承者，就是耶稣基督。不过，在厄利亚及厄里叟的故事里，厄利亚被描述为较伟大的先知。然而，若翰喜者在此却宣称自己连解耶稣的鞋带也不配，这是把一般认为先大后小的次序颠倒过来了。马尔古圣史以厄利亚及厄里叟的故事框架，将耶稣放在以色列历史中，且是长期致力于宗教改革的先知传承中的一员了。耶稣受洗即受试探，第一章九至十三节。在那些日子里，耶稣由加里肋亚纳扎勒来。在那些日子里，耶稣由加里肋亚纳扎勒来，在约旦河里受了若翰的洗。他刚从水里上来，就看见天裂开了，圣神有如鸽子降在他上面，又有声音从天上说，你是我的爱子，我因你而喜悦。圣神立即催他到旷野里去，他在旷野里40天之久，受撒旦的试探，与野兽在一起，并有天使服侍他。九至十一节，耶稣受洗。如创世纪开始所说，天主的神在水面上运行。马尔古圣史刻意以若翰喜者在约旦河为人受洗的画面，加强了新的创造再次来临的意念。马尔古圣史在描绘天门打开时，用了一个不寻常的字，裂开，或可译作分裂开来。在本福音接近尾声，即叙述耶稣受难后，圣所里的帐幔从上到下分裂为二时，圣史又再次引用这个字。这个字被前后相互呼应的运用，串联起两个场景，说明耶稣开启了天主住所的大门。当时有一本犹太人的作品《犹大盟约》，认为天门打开是指蒙神圣天父祝福的圣神从天流露出来，在此圣神降临有如鸽子，正是雅歌里的用词，天主所心爱的表露在从天上来的声音说，你是我的爱子，我因你而喜悦之中。爱子一词出于亚巴郎献子伊撒格的故事，天主说，带你心爱的独生子伊撒格往摩利亚地方去，在我所要指给你的一座山上，将它献为全燔祭。在古代逾越节的礼仪中，认为献礼伊撒格的行动是伊撒格本身自愿的奉献行为，由此一来，伊撒格就与逾越节羔羊合为一体了。如此说来，伊撒格的血也是被涂在门楣上，因此 死亡天使就掠过而没有宰杀以色列子民。总之，这里的爱子一词是在呼应以上说法，用于阐明耶稣的祭献、死亡及他的救恩所产生的效果。12-13节，在旷野受试探，耶稣受洗的情景概述了创世纪的开端，而耶稣40天在旷野中受撒旦的试探，是在反映出谷记中以色列子民主要经历的缩影。然而，这里没说耶稣面对撒旦时遇到的困难，相反的，马尔谷圣士呈现给读者的是一幅宁静的画面，具有人性的耶稣在面对野兽与服侍他的天使之间意志坚定不移，这正描绘出人性最初的无罪图像。开始宣讲福音，第1章14-20节，若翰被监禁后，耶稣来到加里肋亚宣讲天主的福音，说，时期已满，天主的国临近了，你们悔改信从福音吧。当耶稣沿着加里肋亚海行走时，看见西满和西满的兄弟安德肋在海里撒网，他们原是渔夫。耶稣向他们说，来跟随我，我要使你们成为渔人的渔夫。他们便立刻抛下了网，跟随了他。耶稣向前行了不远，看见宰伯德的儿子雅各伯和他的弟弟若望正在船上修网，耶稣遂立即召叫了他们，他们就把自己的父亲宰伯德和佣工们留在船上，跟随他去了。14-15节，天主的福音。耶稣的宣讲事工是从若翰洗者被监禁之后开始的。耶稣宣讲天主的福音这句话，正说明两者之间有着连贯性。我们常用福音一词当作限于讲述耶稣的事迹，可是马尔谷圣使却用这福音一词来陈述更广泛的观点，包含天主在世间所行的更多的救恩工程，也就是包含若翰洗者和耶稣所宣讲的好消息。耶稣与若翰洗者一样劝人悔改，而希腊文和希伯来文的悔改一词都带有转身及回心转意的意涵。耶稣劝人做这样的改变，并没有警告的意味，而是向人宣布一个许诺，就是时期已满，天主的国临近了。在圣经的观念，天主的国并不是某一特定的地方，而是在天主旨意下生活的状态，它并不属于一个时间上的未来，而是超越时间的。同样道理，时期已满，不是指某一特定时刻，而是对天主存在的认识。马尔谷圣使更进一步拓展了前述的两个观念。16-20节，召教第一批门徒。在古时候，门徒是因老师的风范吸引而趋慕，并非老师亲自去招募学生，因此耶稣召教门徒的作为极令人震惊，犹如箴言里未格化了的智慧召教跟从者。耶稣也同样做了，智慧劝喻那些简单淳朴的人，而耶稣在此也召教了生活简朴的渔夫。智慧许诺赐给他的跟随者幸福，耶稣许诺跟随他的门徒要使他们成为渔人的渔夫。圣使记述被召教者的回应亦令人震惊，他们毫无质疑和犹豫就离开了家庭和工作。马尔谷圣使说，他们便立刻抛下网跟随了他。可惜立刻这一加强形容他们反应迅速的副词，在许多英译本圣经中都给忽略了。正如本书导言部分所提过的，休止一词，正如本书导言部分所提过的，休止一词在马尔谷圣使的心目中非常重要，是回应那在旷野中的呼号，要人们为天主的来临而休止他的道路。西满和安德肋 雅各伯和若望对回应而做的承诺，应为所有蒙召者视作模范。值得我们留意的是，这些门徒后来再也没有做过如此理想的回应。马尔谷福音中，大部分的时间，门徒们对耶稣是迟于了解，反应缓慢的。不过，马尔谷圣使以此做开场，是表明他们理想的能力。三个治病的奇迹，第一章21-45节，仔细研究马尔谷福音的结构，就会发现，圣使喜欢把发生的事件、宣讲或某些字句结合构成三组合模式。在这排列下，圣使记载并摆在中间的那件事、宣讲或某些字句通常是最重要的，它光照其他两个，故此在马尔谷福音第一终结时，圣使记述了三个治愈奇迹，读者就应该明白这种安排的用意：驱逐不洁的邪灵，第一章21-28节，他们进了格法翁，一到安息日，耶稣进入会堂教训人，人都惊奇他的教训。他们进了格法翁，一到安息日，耶稣就进了会堂教训人，人都惊奇他的教训，因为他教训他们正像有权威似的，不像经师们一样。当时在他们的会堂里正有一个附邪魔的人，他喊叫说：纳撒勒人耶稣，我们与你有什么相干？你竟来毁灭我们！我知道你是谁，你是天主的圣者。耶稣斥责他说：不要作声，从他身上出去。邪魔使那人拘挛了一阵，大喊一声就从他身上出去了。众人大为惊愕，以致彼此询问说：这是怎么一回事？这是新的教训，并具有权威，他连给邪魔出命，邪魔也听从他。他的声音随即传遍了加里利亚附近各处。虽然这段的标题定为治愈邪魔的人，但马尔谷圣使在此并没有用魔鬼一词，而只说不洁的邪灵，这表示富有不洁邪灵是一个不自然的病态现象。这个观念充斥整个马尔谷福音，我们将会在谷三中看到耶稣暗示富有不洁邪灵的人与被天主圣神充满的人是相对立的。所以耶稣在会堂里看到的是一个在自然状态下的纯洁人，只不过他命令不洁的邪灵离开这个纯洁的人。当不洁的邪灵遇到天主的圣者时，就自知会被毁灭。尤其重要的是，耶稣命令不洁的邪灵离开时所用的口吻，跟他平息风浪时所用的一样。这事件显露了群众对耶稣的权威的反应，人们论及他驱逐不洁邪灵这件善行时，说这是一个新的教导。马尔谷圣使似乎暗示，在耶稣的观点中，附着在人身上的不洁邪灵是可以被驱逐赶走的。马尔谷圣使描述众人目睹这一神奇的治愈过程时，所用的字句也采用三组合模式。马尔谷圣使又用了同一手法来描述群众对耶稣显圣容时的惊奇，以及叙述耶稣在格泽马尼庄园祈祷时的情绪。这种情形最好解释成震惊或惊惧恐怖。治好西满的岳母，第一章29-31节，他一出会堂就从雅各伯和若望来到了西满和安德类的家里。那时西满的岳母正躺着发烧，有人就向耶稣提起他来。耶稣上前去握住他的手，扶起他来，热症随即离开了他，他就伺候他们。这事件虽然简短，但他处于三个治疗奇迹的中央， 显示它在三组合模式中的关键地位。只可惜翻译出来的文句把马尔谷圣使原文中戏剧般的效果掩盖了。描述那妇人病情原文所用的希腊字通常是用来描述已死去的人，而用来描述使他痊愈的希腊文动词较佳的英文翻译是与马尔谷圣使在古十六第六章描述耶稣复活时用的是同一个字。最后伺候的正确意思是服侍或扶助。现在中英文各种译本的翻译都使马尔谷圣使描述本事件的精髓失去了。耶稣上前去握住已死妇人的手，使他复兴起来，不只使他肉身恢复健康，而使他得到属灵的新生命。在马尔谷福音中，耶稣一再地重复说，他本来是服侍世人，并非受人服侍，而这妇人却是本福音书中第一位做了耶稣所做的服侍人的事，治好赖病人。第一章四十至四十五节，有一个赖病人来到耶稣跟前，跪下求他说，你若愿意就能洁净我。耶稣动了怜悯的心，就伸手抚摸他，向他说，我愿意，你洁净了吧。赖病立即脱离了他，他就洁净了。然后耶稣严厉警告他，立即催他走，并向他说，当心，什么也不可告诉人，但去叫司祭检验你，并为你的洁净奉献梅瑟所规定的，给他们当作证据。但那人一出去便开始极力宣扬，把这事传扬开了。耶稣的第一个奇迹是治愈一个在会堂里的男人，现在他治愈的是一个因病而被会堂驱逐的人。耶稣与这个会堂的关系是复杂且矛盾的，一方面他因触摸赖病人而犯了禁止触摸不洁的人的法律，另一方面他又催赖病人离开，去找司祭检验，举行取洁仪式。使这关系更加矛盾的是，耶稣告诉被治愈的病人什么也不可告诉人，而又要他把治好的身体当作证据或见证。事实上那人一出去的确成了见证人，极力宣扬耶稣的善行。耶稣治愈的不只是此人的身体，他还重建了这位被治愈者的社群关系，改变了他的孤独与疏离，使他成为一个充满热诚宣扬天主全能的见证人。三个治病奇迹的综合小结。第一个奇迹，不洁的邪灵遇到耶稣的圣洁就从人的体内狂叫。第二个奇迹，有人把耶稣带去见病中的妇人。第三个奇迹，赖病人去找耶稣医治。第一与第三个治愈奇迹都是让一个人重回会堂。第一个治愈事件，耶稣是用内在德能触动不洁者，而第三个治愈事件，耶稣却是用外在行动触摸不洁者。第一及第三个治愈事件都涉及到那些被认为不洁而被迫要住在犹太宗教社会的边缘地带的人。然而马尔谷圣使又为何将治愈西满岳母的奇迹放在这两者之间？难道他认为妇人的社会地位不能与男性平等吗？那是一个连名字都没有提过的妇人，她的出现是因她的女婿而不是她儿子的关系。她的故事夹杂在富有不洁邪灵者和赖病人中，看起来像一幅讽刺的笑话。可是耶稣不但治愈了他，更改变了他，使他复活了。马尔谷圣使做此安排，也暗示着这些奇迹是耶稣复活的先兆。换句话说，耶稣的复活 救赎了全人类。节奏性的治病，宣讲祈祷，第一章32-39节，第45节。到了晚上日落之后，人把所有患病的和附魔的都带到他跟前，合成的人都聚在门前。耶稣治好了许多患各种病症的人，驱逐了许多魔鬼，并且不许魔鬼说话，因为魔鬼认识他。清晨天还很黑，耶稣就起身出去到荒野的地方，在那里祈祷。西满和同他在一起的人都去追寻他，找到了他，就向他说，众人都找你呢。耶稣对他们说，让我们到别处去，到附近的村镇去吧，好像我也在那里宣讲，因为我是为这事出来的。他遂到加利利亚各地，在他们的会堂里宣讲，并驱逐魔鬼，以致耶稣不能再公然进城，只好留在外边荒野的地方。但人们却从各处到他跟前来。马尔古圣使说，在治愈西满的岳母和赖病人之间，耶稣不断行医治和驱魔，有空就退到荒野祈祷。圣使也说，当西满和同他在一起的人告诉耶稣众人都找他，他就到附近的村镇去宣讲，说明了耶稣是为宣讲天国的事出来的。马尔古圣使以此说出耶稣生活在拓展和收敛的紧张之中，在一种行动和祈祷的节奏之中。最后圣使认为这节奏也被破坏了，就算耶稣留在外边荒野之处，也离不开各处到他跟前来求治愈的人们。第一章的总结，马尔古圣使在第一章建立了整部福音的架构，来自创造和智慧的传承。圣使显示天主在耶稣身上创造一个新的开始，从耶稣与若翰洗者的关系，加上若翰洗者有酷似厄里亚。马尔古圣使认为耶稣并没有违背犹太教圣经或者犹太人的传承，而是满全并延续先知所预言的。在许多方面，马尔古圣使很明显地认为耶稣是以色列历史的重现。在耶稣受洗时，马尔古圣使显示耶稣是天主的爱子，犹如以色列子民常以天主的爱子自居，譬如伊撒格在犹太人传奇的角色中，以色列人称自己是为拯救人类而牺牲的儿子。而从耶稣在旷野受试探的情节，马尔古圣使也回溯以色列子民出离埃及的经验。马尔古圣使显示耶稣实现了智慧的传承，他在戏剧化的召教门徒的情景中显示天主的智慧召教简朴的人。圣使借着耶稣治愈的奇迹说明智慧是为恢复天主的创造。圣使表面上讲述耶稣的宣讲，其实他也是讲述耶稣献身自己以造就健全的人类。而透过复活这一关键的奇迹，马尔古圣使更指出了他是复活，是智慧的恢复，重建的终极行动。